经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好，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东财同心的马成龙。那今天晚上呢，这个借这个时间啊，也是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个我们在假期期间啊观察到的几个产业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最后呢，这再阐述一下我们的一个投资观点啊。那么大概有四点啊，那么我先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还是这个回顾一下在4月30号北美云上的四大这个资本开支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万众期待呀，确实因为之前在四月份涨得非常多的时候，那么这个尤其是光的两个龙头涨得非常多的时候，这个很多投资者也比较恐慌啊，毕竟旭创站上10000亿之后，大家觉得说哎，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要短期要这个获利了结了啊，那么这个后边什么样的事件可能会成为整个行情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催化剂啊。那么其实当时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那我们当时就说呢，说如果说这个四月底的这次的一个资本开支一个指引是超预期的啊，同时呢这个相关的云厂的收入增速它是能够超过资本开支的增速的，那么这个整体的产业逻辑就会非常顺，那么在大的层面呢就不会出现非常大的这个就是说对产业产生巨大冲击的这么一个风险。那这次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其实是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啊，确实是的。那么基本上各个云厂商都有略有上调资本开支这么一个动作。那整体26年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6600到7000亿，接近7000亿的这么一个美金的一个资本开支。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符合略超预期吧。然后在这么一个增速之下的话，基本上明年可以往着万亿去看了。那么近期其实云厂商各种也是举债啊，那么来为了后续的大力的资本开支去做出相应的一些准备。那么可以说呢，今年包括明年整体的投入侧应该是非常确定高景气的啊，那这个是没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大家一直说那个就是说资本开支增速高增的话，如果你相关的创收跟不上，那这个游戏也没有办法长期进行下去，也就是老生常谈的 ROI 的问题。那么在这次的这个云厂的财报里边呢，可以说也是给了这个质疑啊一个强力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各个云厂的这个相关的披露的收入增速啊，云收入增速都是在加速的，尤其是这个谷歌，那么谷歌的单季度的这个收入增速同比已经增长了63%，是超过了它的资本开支增速50%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下去的话，整体的这个收入成本这个剪刀差的话就会逐步去放大，那么未来是盈利可期吧啊。所以其实谷歌作为最强的这么一个资本开始放的话，那么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心啊。那么其他的像这个整体的亚马逊整体的收入增速啊，虽然短期来看呢差不多是这个28%，还没有说非常的高，但是整体的在手订单非常多，在手订单是这个环比增长50%，那只是说后续交付的问题啊，所以可以认为这边的这个后续的一个投入产出比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那么微软的这个相关的 AI 的增速也是超过50%啊，整体来看就是Meta 稍微会弱一点啊，但是呢也是相关的 AI 驱动的其他一些业务呢也是收入增速比较高。所以四大云厂呢就是收入方面的一个强劲的表现呢，确实也是给后续资本开支强力投入就是做这一个很好的保证。那这一点我们觉得是更超预期的，相比于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数字是更超预期的啊。那么我相信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呢，大家应该不会再去质疑说这个这么高的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可以认为未来的24个月基本上这个产业趋势是非常强的啊，而且呢从中长期来看可能也是这个逻辑是越来越充分啊。 所以这个呢是还是第一点吧。我们觉得那么这次的数字出来之后呢，应该会对整个产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个助力的催化。那么虽然就是五一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这边是高开低走啊，但是就那还是短期的一些这种影响吧。从这种阶段性的行情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起点，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关东性的那波行情里边啊，基本上也就是从五一之后开始的，大家可以去复盘一下啊。而且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微软和这个谷歌啊相关的自动驾驶超级机，然后引领了整个大的一个行情啊。那么那个行情的背后呢，是这个 OpenAI 用户数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超预期，从当时的这个3亿周度活跃用户数增长到了这个去年年底的10亿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体这个有一波大的行情。那么这次呢，其实是当然一方面是这个Anthropic 它的一个这个代替了 OpenAI 实现一个强劲的一个增长，另一方面呢，谷歌自身的话也是用户数增长非常快基本上这个逻辑或者说整个产业演绎跟去年差不多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行情的一个起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每年五月份之后啊，北美云厂会正式把下半年的订单啊给逐步的去释放出来，同时呢，二级市场也会交易到这个如果进入到六七月份会逐步交易到明年那么会完成一个这个就是说估值一个切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从五月份到八月份吧，整体的行情的向上的催化剂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就整个这个基础设施端的话估计行情是能够延续比较长一段时间的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这个判断整体还是比较乐观那么说几个关于这个光通信产业里面比较细的一些点那么其实之前我们在说，如果说大的贝塔没有问题的话，光里边的这个投资的排序我们当时在前几次电话会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第一是光芯片，是吧？最紧缺的。那么第二是光器件，就是说它是不受任何的技术路线干扰的跟随带宽线性增长而增长的一个赛道第三个是带芯片的光模块，那么第四个是光模块那么最近有几个事件出来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顺序可能要微调一下。我们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边，可能演绎的或者交易的这个顺序上面最强的可能是光器件的但光芯片的话依然会非常非常强，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大家对于龙头厂商明年的整体的一个甚至后年整体的一个扩产整体的交付相对来讲研究是比较充分的，那么股价也是反应的是比较充分的可以说的话可能包括 Lumentum 包括 Coherent 还有像东山等等，就是说他们后续的指引非常明确，那么基本上这个28年是相对都比较清晰的，你现在很难再交易29年的东西了，对，所以这里边呢可能在出货量层面的话现在可能在挖掘到一些持续超预期的一些点，当然呢这里边会有价格的一些变化，这也是我们这次想重点分享的。其实最近的话传出来说100G 的 EML 芯片可能要进一步涨价那么去年呢是价格是$5每片，那么在去年10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涨了一次价，涨到了这个$7，那么到现在呢就是说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调价，因为呢是几大这个供应商除了 Lumentum 那个博通，然后就是就会有三菱然后 Coherent 自己有一点这几个厂商来看呢，目前日系的那边的整体的供应的是相对的出了一些问题整体当然跟这个宏观层面的这个有一些关系我们就不多赘述了。所以当日系的整体的 100G 的 EML 整体的产能出问题之后呢，那么本身 EML 芯片就是比较短缺的，那现在是有点雪上加霜的一个感觉，所以大家都会去抢芯片。实际上一季报里边除了旭创其他的一些 这光宝化公司大部分可能是低于市场预期，这背后呢主要还是缺这个页面芯片啊，当然除了页面芯片其他也会缺啊，但是这个页面是制约可能很多公司放业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现在二季度可能会更紧张啊，更紧张。那这个事情就是可能会伴随着这个 EML 芯片这个二季度一次调价，这个调价的事情呢，我们也在跟踪，反正目前可能 Lumentum 那边确实会涨一些，那么明天早上呢也是 Lumentum 的一个这个财报跟电话会嘛，到时候可以看一下他对后续的一些指引，看他对于涨价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一些官方的一些说法，反正产业链里面是传出来他要涨价。所以它近期股价走的也是比较强了，就是说在 EML 这个框架里边，如果说后边量很难超预期的话，看看价格有没有可能超预期增长，所以这个交易逻辑我们觉得可能会在五月份去演绎一下啊，然后如果有光纤面的话，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个事情，那么然后整个光纤面在我们的排序里面现在是排到第二，那么排在第一呢就是这个光器件。因为之前觉得光芯片是整个光模化里边就是被缺的一个物料，但最近产业里面也是传出来一些，就是像这个滤光片啊，这个事情也是开始去缺。那之前这个法拉利悬光面的话缺，大家已经是比较知道的啊，那么也是制约了很多这个光模化公司一季度放业绩的一个很大一个短板。那现在传出来说滤光面也缺了，那么法拉利悬光面的话，可能是大部分的光模块都需要用到的，所以它是相对普适性的一个缺。那么，滤光片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可能是 1.6T 光模块高速的里边，可能因为它做起来需要一种薄膜高熔的一些 TFF 材料，所以它整体目前的产能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啊。头部的像供应商。整体像这个藤井啊、丰田威啊等等，可能短期是有点供不应求所以这块开始去缺了。那么最近也是传出来，就是说这个下游也在抓紧的去引入新的一些供应商去弥补短期的一些缺口啊，所以最近大家会看到不少原来做就是消费电子光学镜头的一些公司开始去切入到光通信赛道里边，对吧？除了之前的南特，最近就是这个像水晶光电包括这个虹拟光电等等，就是开始去官宣要做这个赛道。那本质上呢，就是说这里边像滤光片这些设备的话，主要是像日本光驰他们那个在生产。原先呢，其实当然国内大部分那个原来做无源光器件公司，像光讯啊，像那个光库啊等等，手上都有大量的设备包括藤井。但是现在呢，由于需求端爆发的太猛了，就是说短期设备有点供不上。那谁手上有大量的设备呢？就是说原来做光学镜头的这些公司像水晶光电，它是这个手上有大量的光驰的设备，对吧？那么它如果把它工艺进行一些改造一下，然后可以是把它很多消费电子的产能转化为光通信的产能，来弥补目前的窗口。所以这些公司的转型是有产业基础的那么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会但它背后本质上反映的是这种很多无源光器件开始进入到缺的一些状态了那么包括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 1.6T 包括 OCFCPU 等等一些发力呢，实际上对于薄片 FPU整体的这个需求量也是大大增加。那么薄片 FPU 相较于 FPU 呢它是无法实现，目前还无法实现完全的自动化的，还是需要一些人工校准所以这里边的一个产能扩充也是很难跟得上需求的所以相关的做薄片 FPU 可能也会成为一个缺的一些环节。所以整个无源器件的话进入到一个不是这个料缺，就是那个料缺的一个生态里边，所以这里边的话，就是说龙头厂商的话，可能由于它的一些备货，后续是整体的供应没啥问题，但是二线光模化厂商的话，可能会由于无源器件的缺，造成一些这种交付上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呢，他们大家会去 大家会去抢上游的一个有限的一些供应啊，所以这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涨价的一些环节啊，所以我们觉得无缘期间的话可能会比较热闹，会后续关注一下这里面新的一些投资机会。嗯，对，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二个变化。嗯，那么加强无缘期间的一些这种还有一些催化剂啊，那么也是亚细里边看到了一些产业变化，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三星官宣它做 TPO 是吧？本质上呢还是为了这个弥补台积电的一个产能的一个不足。嗯，那这个事件其实对于英伟达肯定是最大的利好啊，那么可以有利于加速它 CPU 的一个推动。那么对于很多这个无缘器件公司而言呢，也是一个利好啊。那么这里边对于很多的高端的无缘器件的量化需求量会非常大。那么原先推动的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啊，比如说原先大家觉得就是明年可能也就是150,000的这个 CPU 交换机，那么现在呢有可能2027年要加速啊，到2028年可能要进一步加速啊，因为三星的那边产能估计2028年也开出来了啊，所以对于无缘器件的这方面的这个大部分的物料都是授予 CPU 的啊，所以可以去这是一个这个加速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看到整个 momentum 吧。因为刚才也说了，明天 Momentum 会出这个财报啊。Momentum 目前这个就内部最想去发展的就是这个 OCS 啊。那么 OCS 的话，目前了解下来，它在这个泰国的工厂这个产能呢，是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啊。产业链传出来说只有60%的这个良率或者开工率吧。所以导致呢，它要在可能要把整体的产线要挪到大陆这边啊，或者说以其他一种方式啊挪到大陆这边，比如说找代工。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帮他去承接他这种产能的那么一些无缘器件公司，其实是就非常有机会。大家之前已经对这个逻辑已经有所演绎了啊，当然就是后边可能会有实际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动作出来啊。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手上有大量的自有的无缘器件产能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公司，在这个方面是有优势的啊，类似于光讯啊、光酷啊等等啊，就不多赘述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所以在未来一阶段里边，可能无缘器件是可能会演绎的比较多的一个热点啊。然后建议大家去重点去关注，去找一些这种还比较底部还比较便宜的公司啊，去挖掘一些新的一些机会。然后呢，光纤面呢，就刚才讲的是排在第二位，那么可以去期待一下它的涨价。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就是带芯片的一些光模块公司。那么刚才也讲了，就是说对于光模块而言呢，就是尤其是二线的光模块而言，就是今年的保供是核心的看点啊。如果你自身有光芯片的话，那会很有优势啊，而且呢就是可能会在竞争格局当中实现突破，也就是说可能会实现更多的海外龙头公司一些份额的突破。所以这也是像华工啊、光讯啊、东山啊就今年以来走的这么强的一个原因啊，我们觉得这个逻辑肯定是还没演绎完的啊。然后光芯片这个事情的然后这个事情的缺的话可能要延续到至少到明年的，就是下半年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整体的紧张呢可能至少要到明年的下半年啊，所以这些公司的这个逻辑演绎是没有结束的啊。那么最后是这个光模块，我们建议呢这里边还是去优选这种龙头啊，谁的供应链强的话是选哪个啊。对。那么这是呢就是我们在假期里面看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变化，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主要就是这些吧，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其他一些可能这个细节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到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交流啊。感谢各位啊，各位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